任金童大骂杨锦：“杨六郎，你人面兽心，我爹任堂会被你逼死了，我娘叫你霸占十来年，他老人家不忍受辱上吊，今天我要替死去的父母报仇。”杨景听说这个孩子是任堂会之子，开始又惊又喜。
哦，
我任贤弟的孩子回来了。是啊，当初任堂会对我有救命之恩，无法答报，早就想找到金童在孩子身上补补恩情，今天可回来了。当任金童破口一骂，杨锦懵了，有点丈二的和尚猫不着头脑了，心说我没做亏心事啊，这孩子这话从哪说起呢？想当初我充军发配到云南，万岁传旨意要杀我，是任堂会替我死的，我感激恩情啊。任堂会临终前也说过，他有个儿子叫任金童，五岁丢了，要是能找着，叫我拿他当亲孩子，要教养成人。任堂会托妻祭子，至今言犹在耳。他死以后，我对白氏没有半点轻浮之处。是我假扮任炳去过他家一次，可是我干什么去的呢？是叫白氏别难过，跟他实言相告，给他留下金银，叫他好好过日子。从那以后我就走了，到边北买牤牛去了，家中一切由董其宋亮照顾，后来我还派人送过钱，怎么落得我霸占白氏呢？这是怎么回事？哦，这可能是有小人挑拨是非，金童拿我当仇人，他投了大辽找我报仇，那么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别管怎么地，孩子小不明白事儿，我应该对得起我那任贤弟，不辜负他的重托，和孩子把事情说清，叫金童归宋营，留在我身边，给他娶妻生子，结许人门乡间后代，才算对得起我那王弟任堂辉。想到这儿说，金童啊，我和你父结成生死之交，咱们不惜外啊，有什么话慢慢说。孩子，你说的那些话可冤枉死伯父了。任金童把眼睛一瞪，什么？杨景，你才冤呢，我爹是不是你逼死的？你说。这个不是，想当初万岁是要杀我，你父仁义过天，他替我死的。哎呀，你可真会说话啊！我爹替你死的，我爹也不疯哦，就乐意死啊。古时候说是有个杨雪哀、左伯桃舍命全交，可是有几个那样的？不就那一对吗？明明你是贪生怕死，叫我爹做了你的替罪羊，你得了活命了，还说我爹替你死的。后来你又扮成我父任炳的模样，到人家庄骗我娘，因为你长得和我爹一样，我娘认不出来，才受辱十来年。后来真相大白，我娘自杀了。今天我要你的命，你说应该不应该？六郎一听傻了，有口难分数啊。金童啊，上有苍天作证，人可都有良心呐、啊！我拍心自问，没做一点儿亏心事。呸！杨六郎，你的良心早叫狗吃了，你还跟我装人呢？看急，奔着杨景就扎。杨景把枪刀挂上，往旁边一闪，躲开。孩子，伯父和你爹是磕头的弟兄啊！哎呀，杨六郎，你不用说这套，我爹要不认识你还不能死呢，你要有一点弟兄情也不能霸占我娘啊。杨六郎怎么说任金童也不听，非扎不可。六郎一想，我多活了十多年呐、啊，够本了，要不是任堂会替我死，我不早就没了呢？ 不如就叫这孩子扎死，替他父报仇，我也就算报恩了。想到这儿，杨景心里好难过呀。孩子，你父为救我死了，我应该偿命。来吧，你扎吧。说完把眼睛一闭，等死了。王强在一旁心里是个乐呀，心的话，当初害杨六郎的事儿，那是我出的主意，任炳替死了。嘿，任炳和杨景刎颈之交，想不到这孩子和六郎成了死对头。杨景，哎，你欠人家老人家的情，哼，他不敢还手。锦童啊，别放他走，他是你杀父的仇人，你把他杀了，到天门镇可算头功啊。你放心吧，跑不了他。任金童把方琴画起，扑棱一抖，咬牙切齿，奔杨景的梗嗓咽喉扎来。杨景啊，就认了，大吉也到了。杨景的这匹马不干了，这匹马是宝马良驹啊，当初孟良在北国偷来的，杨六郎一手训练的，马通人心啊。这马在旁边看得挺明白，心的话，这干什么呢？主人呢，他要扎死你，你怎么不躲呀？你要死了我怎么办？老杨，哎，咱俩快跑呗。还没等主人带凳呢，这匹马撒腿就跑，大吉也扎上了，马一动扎偏了，正扎在杨景的右胸。这下子伤得太重了，杨景哎呀一声趴到马鞍桥上，被战马拖走，鲜血滴答滴答往下直淌。这匹马撂蹶子跑，任金童开始一横跑了，回头告诉王强，你等等，我把杨景的脑袋拿来，我找你来。说完在后边就追，杨景昏过去了。等到了村外，从马上扑通摔下来，这匹马跑出了十几步，觉得身上轻，他摸圈一回头，哦，主人掉下来了，他又回来了。这阵任金童也到了，任金童摆戟刚要扎杨景，这匹马像疯了一样啊，往上一扑，奔任金童冲来，吓得任金童往旁边一闪，这匹马吭的一口叼起杨景又跑了。任金童心的话，嘿，杨六郎的马都厉害呀，能救主人，我今天看你这个畜生能把杨景叼哪去，我非追上不可。他在后边紧紧的追，正往前跑呢，哎，迎面的道上来了三匹马，中间是个出家的老道，年纪太大了，灭死三秋古月，皱纹堆垒，但是鹤发童颜。左边是个红脸大汉，德胜沟鸟船挂了双锤，右边是黑脸的将官，挂着个大铁棒子。这三个人不慌不忙，正往前走呢，杨景的战马就到了。这匹战马的眼睛真毒啊，他一瞧这三个人当中中间这个老道，哟，好眼熟啊，大概是自己人，那我别走了。这匹马一张嘴，啪嗒把杨景扔到地下，然后一扬脖子冲这个老道昏昏直叫，把这三个人也吓一跳，各自带缰绳。嗯，这人受伤啊，这匹马，你等着老道低头一看呐，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是杨景的战马，杨景受伤了吗？哎呦，可是怎么的？两个大汉也下马了。六哥，六哥，地震怎么的？哎呀，六哥，这三人是谁呀？中间的老道正是杨六郎的师傅任道安，要不那匹马怎么认的呢？左边红脸之人叫董琦，右边黑脸的叫宋亮，这两个人就是当初云南王手下的两个棋牌官杨六郎任炳的磕头把兄弟。那么这三个人到这干嘛来呢？哎，这叫无巧不成书，他们三个人不来，任金童怎么投降归顺呢？想当初杨六郎离开了云南，任炳家中一切就交给董琦宋亮来照顾，两个人也不当棋牌官了，没钱就找云南王要点儿。云南王呢，冲着老杨家的面上 经常给送钱，可是过了几年也不好意思要了，手心冲上啊也不容易。几年以后呢，杨景稍微有了安身之处，就经常派人给云南送钱。白氏虽然没了丈夫，但是呢有一线希望，盼着儿子能回来。要有个儿子，不就能支着门户吗？不知不觉十多年了。最近呢白氏病了，一看儿子任金童老不回来，没有指望了，就跟董铁锤宋铁棒说你看，现在我明白了，我家中一切全仗杨骏马给送钱，老用人不容易，我家也不太困难，这么办好不好？你们两个能不能去一个谢谢老杨家人，再看看老蒙娘，告诉他别费心了。另外呢，你们再打听打听你的小侄儿任金童，要实在找不着呢，哎，我也就死心了。哥俩说好吧，我们合计合计，但是不乐意去，道太远了，这云南往北去得多长时间能走到，古时候交通又不便。后来一合计，咱们两个一天坐吃山空的也不是个事儿，家底一吃就光啊。另外杨六郎这个人我们没交够，应当看看，咱们再找个事儿干，干点什么能挣钱呢？董铁锤说，哎，六哥贩卖牦牛，咱们也去一趟得了呗，连看看朋友。哎，好吧，就这么哥俩商量好了，和白氏一说，白氏亲笔给老太君写封信，又给六哥六嫂写封信，这信里的内容是感激的话，另外叫他们帮找任金童。就这么哥俩带足了路费船资，可就起身了。你等来到了东京汴梁一打听啊，老杨家人没在天波府，都在北边打仗。你想想，杨六郎能给白氏写信时候告诉他啊，我在前敌打仗呢，他不能告诉这些事儿，所以这几个人都不知道，扑了个空。两个人一合计，又奔三关去找杨景，道路还挺远呢，每人买了匹马。正巧老道任道安呢去找李天威商量帮助前敌破天门阵的事儿，遇上了董齐宋亮。这两个人认识任道安，任道安是任炳的当家叔叔，世外高人，武艺又好，德高望重。别看他出家了，常回云南看望家里的人，每次回去任炳都去看看这个叔叔，还和人家学过武艺，所以很亲近。老道说，你们俩干什么去啊？哥俩说，我们呢看看六郎，另外呢想买牛。嗨，别当牛贩子了，也帮着打阵吧。然而说，我们俩还不会什么呢。哎，这么办吧，管着打不打阵呢，看看六哥去。三个人结成伴一块走。要按照任道安呢，他们就直接奔代州城了。董齐宋亮饿了，非要吃饭不可，那不说要请任道爷，这么找个大阵子，我们请你。任道安说，行，就奔枫树镇来了。正巧遇上杨景受伤，任道安吓一跳，杨六郎怎么披马单枪出来呢？把他揪起来看看伤，急忙把衣服撕开，把伤口给系住。董齐宋亮也喊，这阵杨景醒过来了，看看眼前的三个人模糊不清，张张嘴没说出话来，眼泪刷刷直流。任道安也心疼了，因为杨景的为人任道安挺佩服，你别看他俩是师徒，还有点朋交。乌梁天尊，杨元帅，你这是怎么了？师父啊，是谁把你伤了呢？师父，是任金童。啊，任道安没明白，任金童不任炳的孩子吗？怎么能到这儿呢？正合计呢，任金童到了，他也没看准呢眼前这仨人是谁，高声喊道，哎，快把杨六郎给我放下。任道安站起来抬头看看，一瞧瞧那模样，认出来了，强压着火，无量天尊，娃娃
你要干什么？嗯，
任金童一看，这老道好眼熟，我见过。哎呀，怎么想不起来了？他站着发愣。
任道安说：“娃娃，要是我没认错，你是不是任秉之子任金童啊？”“
是啊，请问您。”“
山人叫任道安。”“
啊，哦，您是爷爷。”“哎呀，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我给您磕头了。”
甩凳下马，跪倒磕头。“
起来，
娃娃，你是从哪儿到这儿来的？干什么来了？”“
爷爷，我找杨六郎替我父报仇来了。”“
你和杨景有什么仇呢？”“
爷爷，你还不知道啊，是这么回事儿。”
随后任金童就把自己当初丢了，如何上山学艺，后来要立志报仇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任金童是5岁丢的，叫西岳华山玉泉寺的长老海空偷走了，带到山上学艺。因为任金童聪明好学，老和尚很喜欢他，不想叫任金童下山，意思呢就跟他出家伺候他到老。任秉任堂会把孩子丢了，那简直像中了疯魔一样，四处派人找啊，最后就求任道安给找。任道安闲走三山，闷踏5月，就来到玉泉寺，结果就看见了任金童。他和海空说老人家就这么一个孩子，你还是放他走吧。海空说：“好吧，先留他在山上待几年，我教他点能耐，等他学成艺业之后，我再送他回家。”就这么，任道安回去了。任金童长到10岁上，老道爷又来了，来的意思呢，想偷偷把孩子领走。海空不让，任道安就和任金童把家里的事儿说一遍，说你是老人家之后，任秉是你父，你将来得回家。这孩子挺有心眼儿，等我满途就走。从那以后，任道安再没去。但任金童长到18岁，能耐也学成了。海空年纪也太大了，头晚上睡觉还好好的呢，第二天天亮他死了，什么也没和任金童说，哭个死去活来。最后的师兄说了：“你呀，也回家吧，到云南去吧，这边啊也没有你什么事儿。”给他点路费，又大概的跟他说了说家住在什么地方，他就下山了。等他下山走不太远，路费就花尽了。18岁还是个小孩，没出过远门，就愁了，这怎么办？没路费。正巧碰上老道颜荣从北国到中原来为萧太后招贤纳士，一看任金童有出息，武艺又好，一问家中一切，任金童实话实说。老道颜荣心中可就打了坏主意了啊！任秉之子任秉替杨六郎死的，我要把这孩子带走，给他灌输老杨家和他家有仇的事儿，将来是杨六郎的死对头。等他要出事杀杨景，杨景欠老人家的恩，那就是说杨景动都不敢动，就这么就把他弄走了，编了一套瞎话。这套瞎话就是方才他和杨景说那些：你爹被杨景逼死了，你娘被霸占了，现在你是无家可归，才被你师父带走，你师父现在也没了，临死也没跟你说这个事儿。我告诉你，我和你师父是好朋友。他为了骗孩子，又领他到云南昭通府去一趟，但是可没到任家庄。昭通府谁不知道任秉任堂会替六郎死的，所以成为茶前饭后的闲谈了。这孩子一听，哦，我爹真的死在杨六郎手啊，那更感激老道颜荣。他二次拜师，颜荣把他领走了，不过他可不叫，他没那个功夫，就 把任金童交给他的师父海东傲来国驼头金地峰，送他师父呢去了，跟他师父说明白，说这个孩子将来是杨行的死对头，必有大用。就这么金地峰又教任金童的能耐，教了五年，今年23了，正好天门镇用人之时，老道严荣写信告他师父快把任金童给派来。任金童辞别他的师爷金碧峰，带着书信奔前敌找严荣去，走在中途半路正碰上王强遇险，他哪知道说是当初杨六郎和任炳人谈会的一切，只是听海外教主金碧峰严荣说的那套词儿，所以恨透了杨景杨六郎，才把他扎伤了，追到了任道安的眼前。任金童把这件事儿啪啪的说一遍，任道安气坏了。金童啊，你上当了，是严荣拿你当枪使去杀杨六郎，你父任炳和杨六郎交情过命，想当初你爹在京城摊了官司，是杨六郎把他救下来的，并且领到府里，不嫌你父出身低贱，结成金兰之好，拜了把兄弟，并且在月下传枪教你父亲能耐，你父亲才有个外号叫银枪将，要赠送金银回到云南。事隔几年，你父亲到京城，本来想报恩，不但没报恩，还给老杨家惹祸了，那就是杨七郎登台打擂，力劈潘豹，走在了十字街头被困，你父任炳是好心救七郎，可是他不该报杨六郎的名字，结果给老杨家惹下了杀身大祸，居家满门，被绑在午门以外呀，这些杨六郎都不怪，而且还把他护送出京，杨六郎出头打官司，你等六郎摊了官司之后被发配到云南，你父亲良心发现，百般的招待，由于老贼王强要害死杨六郎，在万岁面前说下了坏话，皇上刷旨意去杀杨景，你父说杨景是有用的身躯，有他一杆枪，边关不敢反，韩昌不敢进兵，我是无用之人，我愿意替你死，把你这有用的身子腾起来，将来为国尽忠，也就算成全我留个小名了。就这么你爹任炳自杀的，可不是杨景逼的，为这个事儿，你伯父杨景没疼死啊，杨六郎也对得起任堂会，你父死之后到过你家，只去过一次，跟你母亲说明前情，然后百般的安慰，留下银钱养家糊口，跺脚一走十几年，永没登过你娘的门，现在你娘还在家里好好的呢，怎么能说她上吊死了呢？我说这话如果你不信，你可问问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你父亲的蒙弟，一个叫董琦，另一个叫宋亮，都在王府里当棋牌官，你家中一切董琦宋亮是最清楚啊，再有不信，董琦宋亮啊，你把那两封信拿出来叫他看看。董琦宋亮伸手掏出白氏的两封信，这是白氏写给杨六郎和老太君，都递给了任金童，任金童拆开书信看完之后恍然大悟，那么说我上了颜荣的当了，哎，这就说对了，别忘了我是任堂会的叔叔，你是任堂会的儿子，我们进呢，我能不向着你向着杨景吗？但是向情向不了礼，那颜荣虽然披着楚家人的衣服，干的都是杀人放火强盗的事儿，他摆下天门阵害了多少人呢，没把我气死，我现在正在找人帮着杨景打天门阵，孩子你不向着 你的伯父，反而像个仇人，你像个王强，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吗？你爹死谁手啊？死在王强手啊！那王强在万岁面前进谗言，皇上耳软心活，才刷的旨意到云南要杀杨景。要是不杀杨景，你爹能替死吗？现在你认贼人当亲人，拿亲人当仇敌，你哎呀，你给我们老人家丢人现世啊！
爷爷，我错了，我不知道。
爷爷，
哎呀，你杀我，你管我吧。
嗨，有什么用？你把你大爷都给扎伤。任金童磕膝盖蛋脚走，爬到杨六郎的近前，扑到身上放声痛哭，泣不成声。六郎说，孩子别哭了，知错必改就好啊，我伤着死着又算什么呢？可是那王强你给放走了，可有罪呀、啊、他偷去了我们的降龙木，没有降龙木怎么来破天门阵？孩子，你可把人坑苦了。
大爷，你等着，我抓王强把降龙木弄回来。哎，你自己说不行还怎么不行啊？
任青铜站起来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没声又进阵子了。后边的几个人都着急了，把杨六郎扶到了马上，然后董铁锤、宋铁棒以及老道爷一起往村子走。可是任金童已经进了村了，等进了村来到方才那个地方一看，王强早跑了，王强和他手下的这几个家将啊已经出了阵子。
哎呀，气死我了，追他，后边要追。
老道爷把他叫住了，金童啊，别走，上这边来，把他领到无人之处。孩子，你现在追也追不上了，再说你到天门镇也好不了啊，我给你一条计策，照我计行事，既能报了杀父之仇，又能得来降龙木。
老人家怎么办？你说吧。
可是孩子，你可得按计而行啊。老人家你放心吧。随后任道爷在耳边如此般这么说了一遍，任金童点头说好。
伯父，我走了，抓不住王强，得不来降龙木，我永不见您。
任金童转身奔天门镇，要活擒老贼王强。